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2月27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那今天呢，我将和我的搭档 Adeline 一起为您带来本周值得关注的一些重点的在华州发生的一些主要新闻。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西雅图的这个网约车哈。那有在西雅图打过车的朋友都会感受到在这边打车的这个价格是真不算低的哈。那如果你以为就是这个你打车的这个高价格会给这些网约车司机带来高收入呢，你就实际上你就想错了。那就在本周呢，一份由华盛顿州司机工会委托完成的研究就发现，尽管打车的费用在不断增加，但司机的收入反而在不断下滑，于是形成了这个高车价司机却低收入的这样一个怪圈。那这个报告就称哈，在2024年西雅图运营的 Uber 司机呢超过了2.4万人，在2019到2024年这五年间呢，所有的司机呢总共完成了大概95万趟的行程。不过在西雅图呢，网约车里面大概有55%也就是24年哈，大概有55%是发生在他们的这个里程呢是发生在没有乘客的状态，也就是说是一个空驶的状态。每趟行程的平均空驶里程呢，从2019年的 3.5 英里呢，升到了2024年的 9.9 英里，几乎翻了三倍。那报告还说啊，司机的数量的增长速度是行程增长速度的七倍。因此呢，这个司机的一个工会呢，就依据这份报告呢，就呼吁平台暂停在本地招募新的司机，直到这个空驶下降，让更建立让司机数量与需求相匹配的这个规则哈。所以呢，从这个报告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哈，之所以这个价高，然后司机收入还在下降，其实核心的原因是司机太多啊。有一个例子呢，就是很生动哈，就司机，一名开了12年 Uber 的这个司机就说，他的年收入呢，在2022年的时候，大约还有5.5万美元，但是在2024年，就只剩下了2.4万美元了，相当于是少了一半以上。而且呢，这个司机也举例哈，像比如说他开车送客人从那个 Maple Leaf 到机场，那客人的在平台上支付的车价是125美元，但他自己呢只能拿到55美元。那么工会就认为哈，平台呢实际上他只从完成的这个付费行程里抽成，那司机的这种空驶与等待的成本呢实际上是不会承担一点的。也就是说在当下这种情况下相当于订单就那么多，然后司机却越来越多。那对于平台来说呢，反正只要是这个订单成交，平台就能收这个佣金。那究竟是100个司机抢这个订单，还是1000个司机抢这个订单呢？平台其实并不在乎，因为并不会增加它的这个成本。所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可以聊一下，就是除了这个，那按理说哈，就是如果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市场机制来调节，那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市场通过竞争的话，可能应该会带来更低的这个服务价格。 但是在西雅图却并不是这样。因为西雅图和华盛顿州呢，对于这种所谓的零工经济哈，就是像这个 Uber 司机啊、外卖员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些商业业态呢，它有规定一个最低的工资标准。那么这个最低的工资标准呢，它会和这些服务的，比如说一些起点啊，然后一些行程啊，一些时间进行一个测算。也就是说，就算有更多，但因为有这个最低的工资标准呢，就是就算有更多的这个人进入到了这个，比如说更多的司机进入到了这个行业里面，也没有办法说平台也没有办法相当于低于这个标准。来给这个司机来支付这个薪资，所以就变成了，平台因为本地有这个最低的工资标准，然后呢，平台就把车费涨上去了，那西雅图也成为全美 Uber 最贵的这个城市，但是呢，这些涨上去的这个费用呢，并没有说是让很多的司机的收入都增加了，因为僧多粥少嘛。更多的人来抢这些订单，导致到每个人兜里的这个收入就变少了，所以就变成了现在华州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非常奇怪的这个现象。那么在这个现象里面呢，我们可以聊一聊哈，究竟是谁赢谁输啊？那简单从表面上来看呢，实际上是各方都不太讨好，乘客肯定是嫌贵，对不对？我反正在西雅图这边是很少打车的，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在亚利桑那凤凰城生活的时候，可能打车，去一个10 mile 左右的地方，也就是10多块钱。但是在西雅图这边的话，这个里程的话，至少得打掉我个30-40美元，实在是太贵。那乘客嫌贵，那司机呢又嫌没单，对吧？他这个收入也减少了，而且呢还浪费了大量的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驶还有等待接单的这个时间上。那么城市呢，因为道路资源是有限的，这么多的司机空驶也其实是增加了城市的拥堵和排放了更多的尾气，所以这三方都不是很开心。那么平台看起来呢，相对最轻松，因为它掌握了定价权，同时它也有这个派单的机制，还能把这个空驶和等待的成本留给司机，把拥堵和排放的压力留给城市，那他呢，可能挣的钱呢，相对来说并不受太多的影响。所以，我们能从这几点能够看到哈，那下一步如果说西雅图想要去解决这样一个大家都不是很满意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可能能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吧。第一的话是地方应该立法，或者说是要求平台把更多的这个数据公开出来，包括司机的数量啊、空驶的比例啊、等待的时间啊等等。因为上面我们说的那个引用的那个报告呢，实际上是因为在这个新闻里面他有说，就是他所调研的这些司机呢，大概是200多个，样本量其实不算特别大啊。那Uber 呢，在回应这份报告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它的这个样本量不足。那么既然这样的话，其实可以让这个平台，像 Uber 和 Lyft 的这样平台，把更多的数量公开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让这个政府如果要改进政策的话，也能做到有的放矢，有迹可循。那么同时呢，政府这边呢，可能为了保证这个市场哈，不要过多的人进入，其实也可以通过试行一些，比如说像拥堵费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法，然后让比如说某一些区域，像西雅图 downtown 这种道路比较拥挤的这些区域呢，少来一些车，那这样呢，也比如说让一些车分散到这个西雅图周边的其他地方，可能能减缓一些拥堵，同时呢，也应该利用。这个跟这个平台一起去探讨哈，是不是暂停，比如说一些新司机的招募，然后让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服务提供者呢，相对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呢，再根据这个市场的整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所以就说， 我们能看到就整个华州的政府包括西雅图的政府本意是好的，是希望让这个这些零工的这些司机啊或者是外卖员啊他的收入能高一点，但是呢这样的政策却也导致了现在这几方都不太满意。那我们也希望这个立法者呢能够更科学的去利用和研究这些数据，然后来帮民众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好，谢谢刚才陈涛带来的新闻。那我们西雅图这个网约车价高车少这个问题确实是一直存在的那也希望我们西雅图这个政府可以做出给出一些相应的政策，然后既方便我们日常的出行，同时也能让这个网约车的司机就是赚到更多的钱。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带您看今天的第二则新闻。那今天第二则新闻呢就是 Cardi B 上周呢在我们西雅图开了这个演唱会他是火力全开，并且呢还调侃了我们这个海洋队的夺冠。那在这个动辄花上几百美元就能买演唱会门票的时代呢，那 Cardi B 呢在这周就确保粉丝物超所值了。那周日的晚上呢，这个小戏精巡演这个气候这个西雅图站呢就在我们西雅图的这 Climate Pledge 就是这个气候宣言的体育馆开唱了。那来自这个布朗克斯的说唱歌手在这个烟雾缭绕中登场，那伴随着这 Cardi B 第二张这个录音室专辑我是戏精嘛的首曲 Hello 的这个强劲节拍呢，他就身穿着这个满是金属铆钉的红色皮质皮衣，一边唱着 Hello it's me， 然后一边呢朝观众比出这个手枪的手势，然后同时呢这个烟雾呢也在他的这个身旁炸开了。那整场演出呢从一开始呢就非常的气势十足，也令人非常的这个热血沸腾啊。那在这个两个小时的演出中呢， Cardi B 就与这个舞团始终保持这种高强度的输出，那像他以往的这个风格，他也给观众带来很多这种扭臀舞啊、狂派舞啊，还有比如说这种钢管舞啊，那这些都是轮番上阵。那在整场演唱会的过程中呢， Cardi B 呢总共演唱了37首歌曲，那他穿梭于这个巨型舞台的装置之间换装呢至少有5次，那他也以这个极具爆发力的说唱和穿插其中的这种俏皮的稍微带一点粗口的这种互动呢，然后牢牢掌控了全场。那说到汇演呢，这个 Cardi B 呢他绝对是行家啊。那去年他的这个专辑我就是戏精嘛于这个9月发行，那距离他凭借这个首张专辑隐私入侵创下这个销售记录呢已经过去了7年。那期间呢他经历了与这个前夫也是说唱歌手Offset 这个高调的离婚，那一场备受关注最终被判无罪的这个袭击案，以及呢以多位说唱歌手的这个公开的纷争。那这张新专辑呢正是在这种混乱中汲取了一些灵感，那答案也是呼之欲出的。那他这张专辑的名字叫《我就是戏精》嘛，那答案可能是的。然后这种戏剧感呢也体现在西雅图的这个演出中在演唱这个较为脆弱的歌曲 Rain 的时候呢舞台延伸区的末端呢就变成了一座鸟笼，象征着他正在一段这个有毒的关系中呢被困住了。那即便舞台呢偶尔有一些小状况，那 Cardi B 这个能量呢也始终把观众的注意力呢拉回到了他的身上。那唱到一些这种性感曲目的时候呢，舞台也会推出这种巨型的这种旋转钢管舞装置，那他和舞者呢在这种震耳欲聋的歌唱中呢尽情的舞蹈。那在这个热带风格主打这个翘臀这个 bungles 和这个融合了 drill 与梅伦格舞曲元素的这个一首歌曲之间，那这个舞团呢就挥舞拉美及这个加勒比各国的国旗。那拥有这个多米加与这个特立尼达血统的 Cardi B 呢就向现场这个拉丁裔的观众呢高声的致谢，然后呢这一刻呢也让人联想到这个 Bad Bunny 在这个超级碗中的这个高光演出，那拉丁文化的自豪感呢也成为了这个舞台的核心。那说到这个超级碗呢， Cardi B 呢也不忘调侃西雅图这个主场的球队那他在这个演出的尾声中也笑着说我有点生气你们赢了超级碗真的我不骗你们。那去年呢他刚与这个新英格兰的这个爱国者队这个外接手史蒂芬呢迎来了一个儿子，那爱国者本月呢早些时候呢在这个超级碗中失利了。 那尽管有这个体育对立，西雅图的粉丝还是火力全开。那在这个座无虚席的场馆里呢，观众整晚都举着手机，对这个跟着随着 Cardi B 呢一起进行这种全场大合唱，那包括像 WAP 和 UP 等等这几首歌曲。那 Cardi B 呢也注意到了这份热情，那他在这个坐上装置天使翅膀的秋千的时候呢，也演唱了和这个魔力红合作的这个 Girls Like You。 那他宣布呢波特兰本来是我最好的观众之一，但是你们打败了他们，那波特兰出局了，西雅图队呢是进军了这个联赛。好，那下面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带您看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本周热点新闻节目。那刚才给您带来了这个 Cardi B 在西雅图的这则新闻。那现在呢，也想跟您讨论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这个拉丁裔文化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盛行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前段时间结束的这个 Super Bowl 的这个比赛中，那这个我们非常有名的歌手就是这个 Bad Bunny， 他也在这个Super Bowl 上给我们带来了演出。那我们看到这一次呢这个 Cardi B 他也是有这个拉丁裔文化美这个血统的，那他也在我们西雅图给大家带来了一场表演。我觉得就不能说是真正的文化融合，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文化的多元性，就是不管是拉丁裔的选手不仅是拉丁裔的歌手，还是来自就是各个国家的歌手，世界各国的歌手都能够在美国展现自己的这个文化，然后通过自己的歌曲呢也给就是像我觉得是一种向外的一种文化的输出。那我们也看到近年来西雅图的这个演唱会这个场次增多啊。那我记得从在之前的时候，好像很多歌手他们都愿意来，比如说像 LA 呀，或者是三藩呀，或者是这个 Vegas 啊这样的城市来开演唱会。但是近年来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歌手，不管是来自中国的歌手，还是来自其他地方的歌手，像 Cardi B 这样的巨星，这种美国巨星，他们也愿意来西雅图开演唱会。那我们看到就是西雅图这种蒸蒸日上这种文化自信啊。那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周深来的时候，我有特别多的朋友都去看了这个周深的演唱会，然后包括像2022年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的歌手那个林俊杰，他也来西雅图看了演唱会。那我记得我们周围的小伙伴们也是就是疯狂的抢票，然后比如说国内的这个演唱会，如果是内场的话，可能林俊杰啊，像周深这样的歌手，他们会卖到1600-1800左右。但是当时我记得林俊杰这个演唱会，他的第一排这个价格就卖到了$9999啊，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对夸张，然后还是一票难求。所以我觉得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歌手来我们西雅图开演唱会，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更丰富了一些。那不知道陈涛你有没有就是关注的歌手，他们最近有来西雅图开演唱会的计划，或者是你有没有想在我们西雅图看一场演唱会？
我最近倒是没有看演唱会的这个计划。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歌手去年来美国开过，不过没来西雅图。但我今年会去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演出，就是因为刚刚冬奥会才结束嘛，然后我们家人包括我太太，我们都挺喜欢看那个花样滑冰的。然后到五月份的话，西雅图就会就是在这个 Cardi B 的同样的这个场馆嘛，会整个美国的这个花样滑冰队会在那边做一次表演秀，应该是5月20几号。 对，我会去看一下这个演出，就是它不像这种，对，它不像这种明星演唱会一样票那么贵，然后但是它属于，哎，你就在本地就可以看这些奥运冠军在你面前划来划去的，这还是应该挺有意思的。对，
是的。
好，那也谢谢。Headline 带来的是确实，其实因为西雅图这个地方，你还别说，真的还是有一些很深的这种文化底蕴在的，就包括那个《沙丘》那部美国非常著名的这个科幻小说《沙丘》的作者，就是本地人，就是西雅图这边的人。然后呢，像这个美国的非常重量级的或者很传奇的一个摇滚乐手，就是那个亨德里克斯，他也是西雅图人，而且这两个人在西雅图这边都有属于自己的地标，都有一些公园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所以我觉得在西雅图整个的这个艺术，像音乐和演出的市场。应该是还是应该本来就应该很火热哈，那好，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呢，我们是关注到了，就是大家也都在西雅图周边居住哈，不管在西雅图那边还是在 Bellevue 这边，就说能看到华人的这个面孔的机会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到底它占比有多少呢？根据《西雅图时报》的专栏作者Jeanne Bourque 援引美国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的最新的数据哈，在2024年，金县5岁及以上居民中，首次有1/3的这个居民，就是在金县的居民哈，有超过1/3的人呢，在家是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金县呢，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呢，大约是222万人。那么其中呢，大约有149万人呢是在家只讲英语的，大约有73.2万人呢是在家讲的是非英语的。所以呢，也是第一次，就是讲非英语的这个人数呢超过了1/3。那么究竟有多少人讲中文呢？那这个数据呢，大约是12.7万人。那么这个数字呢是包含讲普通话和粤语的，那么它的整个规模是排名第三的，仅次于就是在家讲西班牙语的这个人数哈，西班牙语的使用者是16万人，那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至少，不管他是这个一代新移民还是移民过来很久的，但不管怎么说，在家里面使用中文呢，至少表明，这12.7万人呢，他都是可以流利的说中文，然后用中文交流的这么一批人。那这其实就意味着，那中文呢，实际上，在整个的本地，不管是这种公共服务啊、商业服务啊，还有包括像一些学校沟通啊、医疗信息啊、应急通知等等领域呢，都是应该得到更好的一个覆盖的。那我们从时间轴上看哈，这个金县的这个语言多样性的增长还是非常快的。2010年呢，金县大约有46.3万人在家是讲非英语的，大概占25.5%。到了2024年呢，这个比例就升到了33%。那么它的这个增速呢是在家这个人口的这个增速哈。是在家只讲英语的这个人的近6倍，而且呢，这个数据还显示了明显的一个地域的差异哈，以这个比较小的这种普查的一个小的区域为单位的，来看呢，就金县在家只讲英语的比例最低的小区是位于 Kent 的西侧，就是在原来的那个 Midway 的垃圾填埋场附近。那么那个区域呢，在家讲英语的居民不到28%，其中呢讲西班牙语的最为普遍，约43%。而在西雅图市内呢，英语单语比例最低的这个区域呢，是在南西雅图的 South Bacon Hill 和 New Holly 这一带，就是这一带的这个是大约是66%的居民在家是讲英语，而中文呢？是大概有30%的居民在家讲中文，就是这一块区域呢，也是这个可能华人聚集比较密集的一块区域了。那么相对的呢，在金县东部的 North Bend 一带， 以及西雅图的这个 North Admire 附近呢，则是以英语的这种单语人群居住为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这样的统计其实让大家知道也是有好处的，就是能知道诶我们华人到底在这个区域里面大概分布在一些什么样的地方呢，主要是在一些什么样的，大概占的规模是多少呢。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心里有这个数以后呢，也对下一步就是说本地的这个华人如何来看待这个公共服务的这种多样性，然后它的这种信息的可达性其实是很关键的。那么有了这样的数据呢，我们也可以去比如说是在一些投票选举的时候，或者是面对一些公共政策的一些建议的时候呢，能更有底气的提出我们的需求。就是虽然我们在美国生活肯定是大家最好都要能掌握英语哈，但是因为大家各式各样的原因和一些这个经历的不同呢，确实是有一部分人是没有办法特别熟练使用英语的。那同样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正常的对吧，交税工作劳动，理应也能享受一些这样的服务。所以我们也觉得这样的统计数据呢，也能帮助政府可以更好的去评估在一些关键的这种信息可达性上应该做到怎么样的程度。那我也可以分享一下吧，就说我有时候，因为我有时候去查阅这个本地的一些政府的网站哈，想去找一些这种政府的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资源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虽然看英文的这个不是很费劲，但是很多的政府网站它本身的设计的这些流程也并不是特别的用户友好，大量的这些英文的说明啊，还有一些这些点击的路径啊，有时候确实看着有点头晕。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特别希望诶，如果能有一些更不管是中文也好，或者是更用户更友好一的这些的界面的话，会让我觉得更舒服一些。那目前呢，像西雅图市这个政府的一些网站呢，它都是用一些机翻的这种技术，就是说你可以在政府的网站上选择这个中文，但是它应该也是用这个比如说 Google 的 Translate 的一些插件来做的，所以呢效果很一般。那有些时候呢，有一些的政府的服务或者是一些资源呢，它也会制作一些中文的一些海报或者是手册，但是也能很明显的看出来有的是这个机翻的痕迹还是非常重的。然后呢，另外呢在本地的很多的这些中文的材料里面，往往是繁体中文的居多，然后简体中文的相对偏少。所以这个呢，对于一些可能不太熟悉繁体中文的这个朋友来说呢，其实反而也是一点障碍。有一些不管是习惯的用法也好，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简繁体不太一样的字也好，可能看起来还是会有一点问题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哈，就是说这样的统计结果出来以后呢，也能让政府更为我们在这边生活的一些华人提供更好的这个信息访问和语言的服务吧。那不知道 Adeline 你有没有试着用过一些比如说中文的这种公共的信息服务的这些经验呢？
谢谢陈涛带来的新闻。那我之前好像很少在比如说政府或者学校的某些这种官方网站上看到有中文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最多我看到就是在机场，比如说有一个这样指示牌，然后有一个中文这样的。然后我觉得现在随就像刚才陈涛介绍新闻当中这样，就是这个 accessibility 做得越来越好。可能有的网站就像刚才陈涛说有这种 Google Translate 的这种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网站自动的翻译成中文，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读起来还是稍微有点吃力。那随着现在 AI 的这个发展，我希望比如说这些网站可以借助一下 AI 的这个帮忙，可以把这个翻译做得更流畅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Google 翻译出来这个网站，就是你看着一个字是一个字，一个字是一个字，你都认识，然后连起来就不知道他说是在说什么了。我觉得这就是机翻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所以说也希望未来借助 AI 的这个发展，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方式，我们可以把这个 就什么无障碍阅读做得越来越好。好，那下面呢就为您带来本周的这个第四条新闻。那这条新闻呢就是说不受欢迎的这个飞机税在这个奥林匹亚面临撤销了。那华盛顿州的议员呢于2025年通过了一项这个豪华飞机税，在这个州航空业呢这个强烈反对下呢遭遇了这个气流的颠簸。那原定即将在华州收效针对这个私人飞机的这个新税州，那它可能呢就在这个正式实施的几天前呢被叫停了。那由这个民主党掌控的华州议会去年春天通过了这项豪华税，提出该税案的这个州参议员马尔科他如今呢就处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境地。那他试图撤销此前自己推动的这项政策。那州众议院呢也在推进另一项废除该税的提案。那该税呢将对这个价值超过50万美元的这个私人飞机销售、租赁或者转让征收10%的这个附加税。那该门槛呢涵盖了多种这个商务飞机和直升机，那商业航班呢以及这个跨州货运飞机呢则被豁免了。那虽然该政策呢符合民主党这个让富人多纳税的这个立场啊，但是来自这个商界的强烈反弹呢迫使这个立法者调整了这个方向。那利亚斯表示呢反对声音就包括来自其选区内佩恩机场租户的这个强烈的反对，那这也让他改变了看法。那利斯亚他在周一表示呢，我们希望这个交通系统各个领域都能做出贡献，但也要以理性明智的方式推进。那关于可能产生意外后果的这个论点呢足够有说服力，那因此呢我们决定了这个改变的方向。那由于该税呢原定于这个2026年的4月1日生效，那奥林匹亚呢废除该税的行动呢可能会拖到最后一刻。那今年的这个立法呢将于在这个3月12日结束。那州税务局估计呢这项豪华飞机税每年可以带来400到500万美元左右的收入。那该会呢原计划将这笔资金呢这个用于支持绿色航空燃料的这个研发与生产。那利亚斯提议呢以每加仑增加7美分的这个航空燃油税并将这个年度飞机的注册费翻倍来弥补部分，但是并非是全部的这个收入缺口。那在这个州众议院一名这个资深的飞行员呢也推动这个平行的废税方案。那这个共和党的议员汤姆呢他表示这个众议院版本呢将完全废除这个豪华飞机税不附带其他这个加税的措施。那他指出呢与这个参议院版本的差异呢需要在本届立法会的尾声进行协商。那这个邓特呢他就在采访中说，那飞机呢不是富豪的大玩具他们是农业商业、工会、消防和医疗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那该议题呢对这个邓特而言呢这个尤为切身，因为他曾经营这个航空喷洒农药业务。那他表示呢一架新的这个农用飞机价格呢应该很容易超过这个征税门槛。那他也反对呢对这个华州本地空中消防呢这个承包商这个进行这个加重税负，那比如说购买新的这个新型水上灭火飞机的情况。那众多这个飞机所有者呢行业协会呢以及这个相关的企业在这个立法听证会上呢就作证，表示呢不希望成为这个向富人加税行动的这个连带受害者。那他们认为呢这项豪华税将损害华州重要的这个航空产业那特别是呢私人飞机可以轻易迁徙并在这个州外重新注册。那反对者就称呢工会岗位呢也会这个随飞机呢流向这个其他的州。那总部位于华州普尔曼的这个施韦策工程实验室呢他就在这个听证会上表示说公司呢已将这个部分公机的运营呢前往这个爱达华州以进行这个利润的保护。那这个 这个公司的代表呢，阿迪娜，他也说啊，我们实际上呢已经把飞机迁至这个爱德华州的刘易斯顿啊，并在那里呢建造了两个这个机库。那他同时也表示呢说啊，这项税收具有破坏性啊，这个请在更多企业和这个工作岗位啊离开本周前啊撤销这项豪华飞机税。那相关的这机场的其他的相关企业呢，那包括为飞机加油啊，这个出这个出租机库和提供维修公司的提供维修服务的公司呢啊，他们也表示啊，即便呢税收尚未实施，那它已经威胁到这个他们公司的业务了。那企业高管呢正推进这个推迟这个购机计划，那安排飞行员呢与这个及时休假，并重新呢评估这个本地的资产。好，我们现在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带您看新闻。那我们继续说刚才的新闻啊，那华盛顿这个机场管理协会的说客呢，麦克啊，他也表示说，企业飞行部门越来越不愿意更换或者升级他们的飞机，因为这个额外的成本和不确定性的增加。那与此同时呢，机场运营方也难以为这个闲置机啊找到这个租户和这个航空的相关企业。那此次这个废税提案呢，是符合多数民主党议员近期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趋势。那也就是说，在继续推进对高收入者这个征收新所得税的同时呢，缩减去年通过的这种大规模的税收方案中的部分的内容。那除了这个豪华飞机税以外呢，今年在这个奥林匹亚逐渐获得支持的这个撤销措施，那还包括比如说取消遗产税率的上调，以及呢撤回对这个服务类项目销售税的扩展的一些政策。那这个利亚斯呢已经安排这个参议院跨党派版本的这个废税案呢，于本周五首次进行这个首次的委员会的投票。那众议院版本呢，则定于那个下一周三的下午进行这个首次的表决。那在这两种情况下呢，废除飞机税都被纳入更大规模的这个预算与费用的调整法案当中，那使得这个相关法案呢几乎成为必须通过的一项立法。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新闻来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洲际这个税收的加剧会导致流动性资产的哪一些变化。那从这个豪华飞机税这个风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个高度流动性的资产的时代呢，那地方收税的政策的边界究竟是在哪里。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新闻中提到的这个私人飞机呢，它并非是像不动产一样就是被牢牢地钉在了某一个城市或者是州内，那他们呢可以在几周甚至几天内呢就完成这种注册的转移。那企业呢只需要调整这个运营结构就能改变这个税收的归属地。那这种这个资产特性呢，就使得这种传统基于地域的这种征税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那政府在制定针对这种高价值资产的这个专项税收的时候呢，那实际上也是进入了一种洲际之间的这种隐形的竞争。那这种竞争呢，它就并非是一种公开的价格战了，那他们呢就是那 这它就是通过这个税率啊、监管环境以及这个啊配套服务的质量进行展开的。那如果就比如说像刚才新闻中提到的，我们华州提高了这个飞机税，那林州可能就代表着林州他们有更好的政策来吸引这个资产的流入。那长期来看呢，那这种这个博弈呢，就可能压缩地方政府通过这个专项这个税收来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再分配。那更关键的是呢，就是这类资产呢，往往背后它是连带的这种高附加价值的这种产业链。那比如说一旦这个飞机它的注册地发生变化，那也就意味着这个维护合同啊、保险服务以及这个机场租赁等等等等的这些岗位的流动。那税收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财政问题，而是代表着更多这种产业的布局问题。
是的，是的，谢谢 Adeline 带来的这个视角哈，确实，如果说只是想着要让富人交更多的税，却忽略了整个这个行业的影响，其实还真的有可能这样的立法，会出现像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这个西雅图出租车的这种例子，最后大家都很不开心，还伤害了地方的经济。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呢，是一条和户外旅行有关的消息哈，就是计划今年夏天去雷尼尔雪山的朋友们可以先松一口气了，因为国家公园管理局呢就宣布，2026年公园将不再实行限时入园预约，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从阿什福德附近的这个入口去 Paradise， 还是走东北侧的 White River。的入口去 Sunrise， 今年都不用再提前在网上抢这个入园的票了。那么过去两年呢，为了缓解七到九月这个旺季去雷尼尔雪山的这个拥挤的人潮呢，公园呢是试行了这个预约制。那在本周的一个最新的这个新闻里面呢，园方就解释说呢，今年会转向停车与交通管理策略的升级，尽量把现有的车位用到极致，同时继续监测路口、入口和步道的拥堵的情况，目标是保护高山草甸和野生动物的前提下，让更多的人能进得去、玩得好。那公园的管理处主任格雷格达奇就表示，园方会继续采用经过验证的交通和停车管理方法，保障安全可持续的游览体验。不过呢这个预约取消呢虽然大家不用着急去抢这些预约的这个位置了哈，但是呢也意味着扎堆儿去爬雷尼尔雪山的这个车流和拥堵呢，有可能又会出现。那园方就给出了几条实用的建议哈。第一呢，就是尽量在早上七点以前或者下午四点以后入园。他们特别也提到，因为夏天这个西雅图这边的晚上天黑的时间也是比较晚的，八点多九点才天黑，所以如果你四点以后入园呢，去爬一个比如说这个Paradise 的这个 trail 呢，也还是时间是足够的，还能看到，如果天气好的话，可能还能看到这个日落，风景也是非常棒的。那个时候呢，既不堵车，也容易停车。第二呢，就是尽量不要挤在这个周末和假期去，周一到周四呢，通常这个人就会少了很多了。第三呢，出发前呢，请查看公园的官网和社交媒体，关注道路的管制和停车场的情况，以及一些气候的预警。第四呢，最好是准备一个 Plan B， 因为如果像Paradise 或者 Sunrise 已经满了的话呢，可以去相对冷门的一些步道或者是景点，别把时间都耗在这个入口的位置。另外呢，去这个国家公园呢，也别忘记了门票或者是年票哈。那还有呢，就是为了保护生态呢，是宠物是都不能进入公园步道的，所以这些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另外呢，像今年的话，整个这个国家公园的门票呢，实际上也会有一个变化，也就是从今年1月1号起呢，美国的内政部呢，就是把这个American the Beautiful 的年票就分成了居民和非居民两档。那美国居民呢，是仍会按80美元的这个价格来购买这个年票哈，那非居民呢则被提高到了250美元。 同时对11座最热门的国家公园呢新增了非居民附加费。那16岁以上的非美国居民入园呢，除正常的门票外，还要再付100美元的费用。所以这个也是应该是对这种比如说国外来美国的一些旅游者要付更多的门票才能去这个国家公园来玩耍了。那整个的这些变化也给大家先提个醒吧。我记得去年我为了七月份去一趟这个雷尼尔雪山，应该是在他当时放票的那天，也是赶了个早去抢了个票，而且也没有抢到上午的，就是抢到我记得那天应该是一个周六还是周日啊，反正我只是抢到了一个下午中午的一个门票吧，去的这个 Sunrise。 当然就我个人而言，其实我觉得这个预约制还挺好的，谁抢到就比较从容的能去，不然的话你让我去路上堵车堵3个小时才能排到这个停车场的话，我觉得我宁可就不去了。那如果是选这种早上7点钟就要到雷尼尔雪山，那是否意味着4点钟我就得从西雅图这边出门，那我还起不起来也还另说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自己是会更喜欢预约的这种方式。那不知道Adeline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预约制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方便吧，就是比如说我约了这周，那我就这周去，避免就是比如说大家一窝蜂的都去了之后产生这种堵车的现象。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定的弊端的，比如说这个预约系统它就经常的会崩溃。我记得很清楚，去年那个我家人然后来西雅图这边，然后我就很想带他们去看一下 Rainier， 就是大家来西雅图都很想去 Rainier 雪山看一下。然后我记得当天好像是下午7点会放这个预约的门票，然后当时这个网站就崩溃了，然后崩溃了之后呢，就是很多大家都预约不上，然后好像我记得是有些人他们就是凌晨起来又预约，然后才抢到了这个门票。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预约制还是给大部分人带来很多方便的，就避免这种大规模的堵车。那比如说像陈涛刚才提到的这种早上4点起床，然后开过去开到10点才能这个爬到 Rainier， 就我觉得这也是确实是我们带来了一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啊。那我记得去年这个 Paradise 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就是大家为什么是这个 Paradise 会进行预约呢？就是大家会去这个 Paradise 这条路线去看这个日出。那我记得去年也是由于这个在没有这个预约制之前，就是晚上大家可能就是12点左右就会从西雅图开车去这个Rainier 去看日出。那我记得当时确实那大晚上的都会堵车，然后实现这个预约制之后可能情况会变得好一点。那不知道今年这个雷尼尔雪山取消了这个预约制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看今年的状况到底是比往年好还是比往年坏。好，那现在再为您带来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那这个新闻呢，就是冬奥呢，它带动了这个冰壶热潮席卷了这个西雅图。那随着这个冬奥热度的持续升温呢，越来越多的西雅图市民呢，他们就走进了这个冰场，那体验了这个被称为这个冰上象棋的这个冰壶的运动。那随着这个冬奥会的刚刚落场呢，在西雅图呢，这个一项冰上的运动呢，却丝毫没有降温。那位于这个西雅图北部格兰尼特冰壶俱乐部里面呢，无论是新手还是老将呢，都纷纷踏上冰面体验这个冰壶运动。那这个冰壶运动呢，就是常被我们称为这个冰上象棋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俱乐部的成员呢，利兹呢，他就说，这真的很令人兴奋，因为它真的很有趣，并且呢也很不一样。我的很多朋友呢，以前甚至都不知道冰壶是什么。那这个格兰尼特冰壶俱乐部呢，已经在这个西雅图的体育圈存在了超过70年，是全美的这个第四大冰壶俱乐部，也是华州的唯一一座专门用于这个冰壶运动的场馆。那格陵兰去年秋天加入了这个俱乐部，希望尝试新事物，并且呢结识更多的朋友。那他也表示呢，冰壶的特别之处呢，就在于它的包容性。 啊，那他也说呢，这是一项啊适合全身锻炼的运动，那任何年龄呢都可以来参加，不管呢你是20岁、30岁，甚至是80岁，那大家呢都可以一起来玩，一起来体验这个冰壶运动。那几乎每届冬奥会呢都会带来一波新的这个冰壶热潮。那负责这个俱乐部团体活动协调的这个谢里尔呢，他就表示说，今年的这个势头的增长啊尤其明显。那这个谢里尔他也说呢，我们才刚进入这个奥运热潮的开端啊，我们的活动和学习冰壶这个学习冰壶的这个课程的数量呢比去年增加了约3倍，那很多人呢都非常兴奋的想来尝试我们也非常欢迎这些前来尝试的朋友。那2022年的这个冬奥会之后呢，这个格兰尼特冰壶俱乐部的这个会员人数呢就翻倍了，那新增了约180名成员，那今年呢俱乐部预计将迎来类似的一个增长。那这个克兰德尔呢他也说这是一项非常特别的体验你可能在这个电视上看过，但是真正上场之前你并不知道该怎么做无论是这个冰面上的扫冰，还是将这个冰壶使投向目标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们都表示呢，冰壶呢它不仅仅是一项竞技活动，那它更关乎着人们之间的这种连结与乐趣。那格林兰也说呢这项运动有输有赢，那他也鼓励大家出来试一试看看你是不是适合当一个这个冰壶选手，并且呢他也说成为一个冰壶选手呢非常的酷。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一届的冬奥会刚刚结束那想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看看就是我们冬奥会，在这个冬奥会上我们的这个体育健儿都获得了哪些的奖项稍等，让我来找一下这个资料。那么稍等一下。
对，你说起冰壶来，我也是前几天看冬奥会看的，然后想带我小孩去试着滑冰去，就是那个阿丽萨刘嘛，刘美贤，她我看了一段她父亲的采访，就说她也是小时候5岁的时候，她爸爸第一次带她去滑冰，她没怎么学，第一次就能够站稳了，然后就自个儿就滑起来。然后我想去试一下我们家小孩有没有这个天赋
可以去试一下，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本身滑冰就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一项运动了，如果再让我在冰上这个打球的话，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就是难上加难那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米兰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的这样的一个获奖情况那最随着这个米兰冬奥会的谢幕呢，那中国的代表团呢最终以这个5金4银6铜共15枚奖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收官了，那位列这个奖牌榜的第12位也创造了我们这个中国队参加冬奥会的历史最佳的一个战绩。那我们一共收获了有5枚金牌呢，其中就包括像我们熟知的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苏翊鸣，那他在这个2月18日也恰好是他这个22岁生日的当天，他就获得了这个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这个冠军。那还有包括像徐梦桃，那他也获得了这个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的这个冠军，那他同时呢也是卫冕成功了，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宁中岩，那他是破奥运会纪录夺冠了那他获得的就是这个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的这个金牌。那还有就是王新迪，那他也获得了这个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赛的这个冠军。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大家也非常熟知的这个谷爱凌那她也这个卫冕了这个自由式滑雪女子U 型场地的这个技巧赛然后呢我们中国队还有这个4枚银牌他们都由谷爱凌带来了2牌，那同时还有孙龙还有李芳慧他们各自带来了1枚银牌。那铜牌呢我们有6枚包括这个苏翊鸣还有这个邵琦宁中岩李天马，然后以及这个我们这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带来的1枚铜牌。那还有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速度滑冰男子团体的这个追逐赛我觉得随着冬奥会这个结束，我们中国队这个 冬奥会的这个获奖的情况是越来越好了啊，包括之前这个冬奥会在我们国内举办的时候也是激发了大家的很多兴趣，就像刚才陈涛说的，就是每届冬奥会之后好像大家这个兴趣都会暴增啊。然后我记得当时是也是冬奥会之后，然后大家就是国内这些大家对这个比如说像滑雪啊、单板滑雪啊或者双板滑雪这个激情就是就是非常非常的浓厚。那我自己本身也是从上一届这个冬奥会之后，我自己说哎，我想去体验一下这个滑雪，看一下滑雪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魅力。那我自己去体验了以后，我也是非常的，我就是喜欢上了滑雪，虽然是不至于去说参加什么奥运运动去参加什么奥运比赛，但我觉得本身这种运动的这种兴起也是给我们大众带来非常多的好处，大家可以通过这种运动强身健体，然后结交朋友，我觉得这都是奥运带给我们这个普通百姓的一些好的地方，然后也让我们就是更多的参与到了这种冰上的项目。好，那由于时间关系，那我们今天的本周新闻内容，本周新闻热点节目呢就要到此结束了。那以上的这个内容呢就是由陈涛和艾德兰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加丰富的内容，那也请您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36seattle.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36seattle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我们的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36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新闻热点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